OK， 好，谢谢谢谢。我就想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讲说，耶路撒冷曾被围哈，你可能很难想象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当敌军来攻进来的时候，把城围了。然后呢，在我们呢看到这个西方史上也是一样，他们用这所谓的ramp 啊，这个冲击。
你就可以，
对对，没关系，我放口袋好了。
对，放后座。
冲击这个它的城墙，把最后把城门城墙冲破啊。那围城多少天？我们可能有的城被围很久，有的城这个可能围了几天就被攻下来了。我们可能很难去理解啊。这个好像跟我们现代历史上很少看到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武汉。可以让我们马上看到，那武汉用的字是 lockdown， 是封城哈、啊。那么在耶路撒冷是围城，是 siege 啊 ，under siege。但是一个武汉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到当年这个围城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哦啊。所以我觉得高牧师今天其实把这个整个的铺陈得很好，不晓得。怎么我们不需要再需要很多的简介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啊，我们来讲以西结书啊。我们开始前有一个祷告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不断的借着历史，借着我们个人的见证，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立定不变的，你说成就成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愿意你借着你的话语将我们这颗心融化，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愿意在此把自己再次的献给你把它分别为圣。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所以今天高牧师其实是用了诗篇137篇作为开场白，那这开场白所讲的是这些被掳的犹大啊，这个国的人是在这个幼发拉底河啊，这个伯拉大河的旁边，然后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啊。那么这个是当时被掳的人到达巴比伦的时候，那么他们那时候的心境。那你可以看到这一篇的诗篇的后面呢，他讲到说要愿意神要怎么样惩罚这些巴比伦人，要甚至把他们婴孩丢在石头上啊，那这些人就为有福。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说哎呀我们就开始祷告这些不幸的人，我们就把他的婴孩丢在石头上，这是错误的啊。那这是在当你可以 vent 啊，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情绪发泄出来，但是你读诗篇的时候不要把你的情绪把他的情绪变成你的情绪啊。那所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们对这一段的历史呢有一点点的了解。所以呢我们会先讲它的时代背景。那我想高牧师已经讲了很多，所以我们可能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今天我们12点也需要结束，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会比较短一点啊。那么另外交代作者陈书时间啊、地点，还有他的书信的对象，那么信息中心思想，还有他的特殊的地方。所以他的时代背景呢是北国已经亡了啊，南北国分裂，北国已经亡了。那722年的时候呢，这个亚述灭了北国，北国就是所谓的以色列啊。那么犹大呢被巴比伦入侵，这一共有3次被掳的经历。当我们在书信里头，我们在所有的圣经书卷里头可能只能看到2次啊，唯一的另外的一次是这个第一次啊，第一次是在大概主前606-605年啊，因为当时在算的时候可能时间上 有一点点的差异。那犹太历是360天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西历是365或者今年366天啊，所以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时间上面的去考据也有点困难，所以大致上是606-605年。那这一年呢，做王的是犹大王是约雅敬啊。那我们会开始读很多很多的这些王的名字啊，那么大家要对这几个王稍微有一点了解。那约雅敬做王，这个是在历代列王记下24章。那当时部分的人民啊，也就是年轻贵族中的精英被掳，其中包括但以理和三位朋友啊。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在这个约雅敬的年间被掳的？是605或606年。啊，我们必须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里头讲到吧。他说他是在约雅敬王第3年啊被掳的，所以约雅敬是609-608年啊开始做王的话，那么往上推第三年啊，不是第三年完毕，也可能是第三年完毕，也可能是在正在第三年的开始，所以他是在做王第三年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那一年是有人被掳，那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至少是在其中的。那这是第一次的被掳，那唯一的线索只是在但以理书啊。那么第二次的被掳呢，是约雅敬年间啊，是两个王约雅敬、约雅敬啊。那么两个唯一的就是一个 M 一个 N 啊，那一个是重音，一个是轻音啊，鼻音。所以这个王下的24章8到16节之后，这时候呢，以西结啊，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来攻击的时候，那么约雅金还有这个以西结这些被掳到巴比伦，那时候呢，据考据的话，他可能是25岁啊，所以到了586年的时候呢，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这是第三次，也就是尼布甲尼撒把他捉到了巴比伦，灭了犹大。烧了城邑和圣殿，那么犹大的王国在那一年灭了，那么西底家的众子被杀，他的眼睛被挖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用铜链锁带到了巴比伦，所以犹大一共经历了3次的这个入侵被掳，那么这个是他的背景。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可能不太清楚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王国在何西阿的这个最后一个722年的时候被亡，这个时候是犹大呢在那个时候还有100多年的时间。那么犹大王国最后几个王啊，那我们知道约西亚是一个好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 sums up sums down 啊，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约西亚是一个好王。那么他在主前640年左右的时候一直做了31年的王。那么接下来就是约哈斯只短短短做了3个月，然后被埃及人给杀了啊，带到埃及去了。那么接着就是刚才讲到的第一次被掳的是约雅敬啊，敬尊敬的敬，然后呢约雅金啊，在最后面的是西底家啊，这几个王。所以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到了586年的时候他就这个王国被掳。那么被掳呢，我们可以看到北国呢是以色列是被亚述，所以他掳到了地方呢是在上面啊，从尼尼微一直到以兰这个区域都是亚述人把以色列人带去的地方。那么底下呢是这个巴比伦是把犹大国呢带到了，主要是巴比伦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这个河地方。那么作者呢他是以西结哈，那么他在622年生于耶路撒冷约西亚王的时代。那我们是根据他的这个写作年代还有讲他多少岁的时候，我们往前推到了刚好是622年。那622年是哪一个王做王的时候？约西亚王哈。那一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发现了约书啊，这个大祭司在那一年发现了这个约书，所以 以西结生在那个年代啊，那他是一个沙都家族的后代，所以他应该是个祭司的后代啊。那么，但是祭司是在哪里侍奉的？圣殿啊。那他为什么不能去圣殿侍奉？因为他被掳到了巴比伦啊，所以他不能再做祭司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在他30岁的时候呢，神给了他另外一个差遣的工作，就是变成了先知啊。那么他结过婚，他有妻子。在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会读到说，他的妻子在他侍奉的过程中呢，在耶路撒冷将要被攻陷的那一段时间去世。去世的时候呢，神甚至叫他不可以哀哭哀悼啊，所以这是一个蛮悲惨的这个经历啊。那他与耶利米和但以理是同个时代啊，有人说这是犹大三杰啊。那么这三个主要的先知，那么相传呢，以西结这个是相传啊，我们这边特别讲说是相传，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个历史上可以抓到的这个证据啊。所以相传他是因为责备犹太人拜偶像，所以在570年被犹太人的领袖所击杀了啊。所以当了22年的先知，终身未回到耶路撒冷。今天如果你去伊拉克的话，你可能还可以看到他的这个mosque 啊，他的那个应该说是犹太人的会堂里头，专门是 dedicate 给以西结的。所以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高牧师也讲到了，先知在什么时候最多啊？在百姓犯罪、王这个领袖们作恶的时候，那这先知特别多。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相当多的先知出现啊。那么以西结是在这一段时间，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的这一段时间。那你可以看到，但以理还有耶利米啊，在这一段时间。那么他们三个人呢，是处在不同的地方啊。但以理我们知道他是在王宫里啊，那这里有一个苏珊城，大家记得谁在那里？以斯帖啊，以斯帖是在那里。然后呢，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甚至有人说到了埃及哈，那么曾经在埃及一段时间。而这个以西结呢，是在巴比伦的这个跟着所有被掳民之民在一起啊，不是在王宫里头了。那么陈述的地点呢，我们根据这个历史的考证，它的确有这个犹大民族在那里居住的痕迹。那么以西结特别提到这个地名叫做加巴鲁河哈啊，这个 River Kibar。 那这个所谓的加巴鲁呢，目前认为是一个运河，人造的运河啊。那么它的附近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尼泊尔，这个地方，那尼泊尔这地方有犹大民族居住的痕迹啊。所以在以西结书里头也提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提勒雅毕啊，叫做 Tel Abib 啊。那究竟在什么地方不是很清楚了啊，但是犹太希伯来文的 B 跟，就是说希伯来文翻成的 B 的音跟 V 的音很像啊。你如果把 B 跟改成 V 的话，那你可以知道说今天在以色列有一个地方是纪念这个城市的啊， Tel Aviv 啊，特拉维夫就是这个名字。那但是这个以西结所在的地方不是在今天的特拉维夫，在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它究竟是哪几年成书的呢？那在大部分的先知书里头可能会告诉你说是在哪一个王的时间，但是以西结呢，他特别记录了第几年第几年第几年。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年，根据当时的他所用的犹太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大致上的年月是在什么时候。所以他的最早的服事呢，是在593年，然后到最后呢，大概是571年，是应该是最后一个这个所以一共有22年的时间。 那这个在我们接下来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会仔细的提到这个时间。那么它的时代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我们不会很细的讲，就是约西亚改革时代，刚好约书发现的时代出生的。那么在612年的时候呢，尼尼微被这个巴比伦终结了啊。那约西亚是在609年，31年做王之后死了。这时候列王下23章的时候，那第四个地方呢是巴比伦在加基米色击败了埃及。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约雅金做王的时候呢，曾经归顺，但是因为这个埃及的关系，所以呢他觉得说埃及可能有能力击败这个巴比伦，所以他那时候就起来叛变，就造成了这个犹大的第二次被掳啊。所以第五个部分呢是这个第一次的被掳啊，那这个是605年，然后到了第六段，那是以西结看见了风暴，那他在597年的被主前597年被掳。那被掳的时候呢，到了593年，也就是第五年的时候，那么他这时候呢看见了风暴，那看见了这个异象，到了第592年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这个圣殿中拜偶像，犹大的领袖在里面拜偶像的这个异象啊。那么接着呢，588年呢，耶路撒冷就开始被围了啊。那被围，那他的妻子在那段时间死去了。那么在587年的时候呢，预言法老的双臂会被折断啊。那到了573年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新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异象。那么在570年，他主要是预言巴比伦会击败推罗和埃及这两个城，所以这个大概是以西结的一生啊。那他的对象主要是写给他的，这些都是不管他的预言，他的这个比喻，或者他的所谓的末句行动句，都是主要是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所说的。但是呢，他一部分的信息也是要给这个当时还在犹大地的人那他的信息的主要内容4个，一个是责备，一个是警告，一个是呼吁，一个是安慰。刚才高牧师也特别讲了，所有的先知书开始都是有可能有先告诉你结果再定罪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方式。他告诉你结果会怎么样，他再告诉你为什么要有这个结果神为什么要定罪。但是最后他还会告诉你有一个安慰，说将来以色列还是要复兴那以西结书也很类似这样子，所以他的主要是责备、警告、呼吁与安慰。那他这个主要是跟耶利米书的70年有关的那我想这个马长老在这个一个多月以前、两个月前曾经讲过说当耶利米写信说有70年的时候，造成了一个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耶利米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当时有许多的其他的所谓的假先知说巴比伦很快就要灭亡，被掳的人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你们不必担心耶和华立刻就会这个替我们复仇了所以耶利米那时候讲说不急，还有70年所以70年他写信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们，你们在那边要怎么样，要结婚生子购买房屋就是安居乐业在那边，但是只有7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以西结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立刻就告诉了当时在巴比伦的居民，然后告诉他们这一件事情，所以一切的都是跟这个70年有关那么他的 中心思想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由于百姓被盗啊，这个受到严厉的审判，那国土会荒凉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在我们这里头可以看到说，当我们悖逆的时候，连我们所居住的房子地土都会受到审判啊，因为我们滥用这地。那但是神的荣耀和怜悯仍然存在，所以末后必定会复兴以色列，使他的荣耀再次的彰显，那并且荣耀永远与人同在。以西结的独特之处啊，那么这也就是让以西结，我们曾经在上个主日的时候特别讲说，犹大的拉比特别警告说，你三十岁以前呢，这里可能没有三十岁啊，有三十岁你很荣幸哈，三十岁以前尽量不要去读啊。那你开始读的时候呢，也不要随便乱去解这个是吧？那这一卷书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会尽量去避免去随便乱去解它啊。那你们觉得说我们这个随便乱讲的时候，请你纠正一下啊。所以他在里头呢讲到了四活物啊。那么有我们在上个主日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说啊，有一卷英文的翻译是把它翻成说神的战车啊，那 chariot of the Lord 啊，那或者是有许多人说，有许多的啊这个英文翻译是说这是神的荣耀或者神的宝座啊，这个都有作为它的这个标题。那么提到可以看见的神啊，那么在第一章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看到的可以看见的神，这个在与这个前面啊，我们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觉得说神是以某种形式出现，但是摩西的经历里头可以告诉我们说神是不能看见啊，你看见必然是死的，这是许许多多的先知也是这么认为的。当我们去读以赛亚，稍微在以西结前面几年所写的书的时候，可以看到以赛亚看到神的时候，他第一句反应是什么？我该死了啊，那么我是这个嘴唇不洁，住在这些不洁的人之中，所以看见神的反应是死。那摩西的经历是什么？他想见神，告诉他说你只能看我的背影啊，所以你先藏在洞穴里头。那我们有首诗歌是这样的啊，那他藏身在这个磐石洞穴中，那神过去的时候他才能够出来看见啊，所以人是不能看见神的。那以西结里头特别讲到好像可以看得见啊。那么提到以色列在埃及拜偶像啊，那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圣经没有特别这样提啊，可是其实如果仔细去提的话啊，仔细去看的话，出埃及许多有许多处都讲到说他们把家里头在埃及带出来的偶像啊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些可循的啊。那么提到将来的圣殿啊，那这个圣殿的尺寸还有它的长相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这个是在以西结很特殊的地方。所以我想俊雄在教这个当他们归回的时候讲到了这几卷书，以斯拉以西米记的时候，他们说那个时候也在建殿啊，建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发生一件很特殊的事啊，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神的荣光进到以后，哇，整个烟雾好像看不见啊，所有人都看不见，那所有的人都心受感动啊。那么可是在这个以撒记尼西米记里头，我们看到当他献殿的时候呢，众百姓年长的三十岁以上的啊都哭了啊，那我们不晓得哭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特别的去写，所以我们的解释是也许这个圣殿的繁华不及当时所罗门的，那是不是有可能甚至你没有遵照以西结所建的这个我们就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至少所谓的第二圣殿啊是远不如第一圣殿，那也与以西结所说的这个圣殿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在这里 这就是提醒我们说这一章讲太久了。然后我们这边用千禧年是用 double quote 哈，提到了千禧年基督的统治，那这是我的 interpretation 啊，那这也是可能是我们这个习至某一群这个神学家的认为啊，因为他这里说的提到的统治，的确在我们目前所看到历史上是没有看到的啊。所以这里头的四个意象呢，主要的意象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四活物，看到了风暴，看到了这个所谓的神的战车啊。那么在8章11章里头呢，到11章里头就看到的是领袖在，还有这个这个在圣殿里头祭拜偶像，祭拜各种天象啊。那么到了37章呢，是讲到了枯骨复生的这个意象，最后是圣殿的意象。然后在以西结里头还有很多的行动句，那我们说讲行动句呢，其实它其实是不讲话的，是默句啊，是无声沉默之句。那有中间有一些行动句，然后呢还有许多的预言跟比喻，除了它的预言之外啊，那个 prophecy 之外，那这个是parables 啊，那是预言是比喻。那么17章讲到因跟这个香柏树枝，23章讲到了这个两个这个姐妹哈，24章讲到了这个锅中的肉啊，那么到27章讲到了推罗的沉船啊，那其实它的比喻相当多啊，在这里呢列出来大概是9个，有人认为更多啊，包括烧葡萄枝干。然后双鹰跟坚柏嫩枝，两姐妹沉船，枯骨复生，弃鹰融于火炉，锅中肉，不负责的牧人，这里头有相当多的这个比喻。那在以西结书呢，我们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分段啊，从1到3章主要是见异象，然后被任命成为先知从第4章开始一直到24章呢，是讲到是审判以色列。那么有的解经书把它当作用了一个英文字叫做 fate 啊，你的命运啊。那么到了25章到32章呢，讲到的审判列国，所以他用了另外一个 f， 就是 foe， 是你的敌人啊，仇敌。那么到了33章一直到48章是神要复兴以色列，这讲到的是 future 啊，所以三个 f。所用这边来分。那另外一个分法就是24章讲到是耶路撒冷被围之前啊，那么到25章到32章是耶路撒冷围城的这一段时间，然后呢32章讲到的是被围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基本上的两个不同的分法，但是他们基本上分的是很接近的。那我们用一个漫画图来看这个48章的话，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巴比伦的 attack 啊，讲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被入侵。那他还特别指出来哪一个是以西结啊，我是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哪一个是以西结。不过那他会告诉你是被掳都是同链子抓进去的。那约雅敬跟西底家的被掳有什么不一样？两个都是王啊，西底家你可以看到很惨啊，可是约雅敬据说后来还被释放了，因为据说尼布甲尼撒的底下有个儿子啊，也是被跟他一样的命运啊，被等于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诸子之间斗争啊，结果王不高兴了，就把他放到了这个譬如说关在什么地方啊，让他自己自生自灭。所以呢关的时候可能跟约雅敬关在一起啊，所以等到他做王的一段那个时候呢，他跟约雅敬就是好朋友啊，那时候两个一起好像是说在战国时代就是说那个被做人质的这个王的儿子哈，去做人质的时候呢，跟当时的这个王，当时当地的王的儿子呢，成为了好朋友，将来呢，是不是可以联盟？好像有点像哈。但是约雅敬 最后的待遇是蛮不错的，他坐在王的这个桌上吃饭啊，啊还有这个每个月给你薪水啊，那这个是约雅敬跟西底家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等到他到了第五年哈，在被掳的第五年时候呢，他在这个加巴鲁河旁边看见了这个异象。那看见的异象呢，他看到的是什么异象呢？那这里特别用一个神的战车啊，那把战车的四个角是这个所谓的四活物来做的。那第一段呢讲到的就是谴责以色列啊，基本上是谴责了以色列。所以呢从一到三章，这是以西结被任命看到的异象。然后呢四到五章，这是下一堂课呢会讲到他开始的所谓的行动剧啊。那么他靠哪一边？390天，靠另外一边40天啊。那这个怎么去解这个？在上这堂课的时候呢，会稍微予以解释啊，因为真的很难去，我们说 pin the numbers to a specific thing 啊，那很难去把这个数字定在为某一个计算的方法上面去，所以请大家见谅啊，我们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把这个数字定下来。然后之后呢我们说先告诉你的结果之后呢，他开始说以色列为什么会遭这样的结果，因为以色列心硬啊。那他这边讲的特别讲说以色列的头硬脸硬额头硬啊，然后神跟以西结说我要使你的额头像什么金刚钻啊。那刚才高帅也讲了说你要磕石头一定要比石头更硬的东西嘛啊，所以差遣以西结去呢是要以西结成为一个金刚钻的额头去碰这个以色列这些坚硬的额头。然后呢这里是讲到的在圣殿里头的这些拜偶像的还有拜各式样的天象的这个异象。那12章到24章呢就开始是 judging 啊judgment on Israel， 所以呢这里头会告诉他结果啊，那这也是用行动句啊，另外呢举了一些这些为什么他们不能赦免的原因。那25到32呢是审判列国啊，然后从34章到39章开始就是以色列的复兴开始有希望啊。那么到了最后呢这个讲到的是圣殿还有这个新的圣城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开始读这个以西结书哈，那么第一章这里所讲到的是神荣耀的显现啊。所以在这里说当30年4月初5所以以西结很特殊就帮他把他不管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那三十年当然也有不同的讲法犹太人拉比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这30年是指上一次禧年 Jubilee 到这个时候一共30年。那 Jubilee 大家知道是7个安息年之后的，是叫做7年那所以上一次的 Jubilee 到现在已经30年，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很清楚。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是讲以西结30岁那到底是怎么样，很难说可是他刚好是同一年，所以就比较不成为争议所以在30年4月初5呢，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那我们说这是一个运河，人造的河，所以他在加巴鲁河被掳的人中，所以他是住在那边的。然后呢，天就开了这个天就开了，在新约里头常常出现那常出现就是神要开始说话要开始，不管是用异象用这个直接给先知的话语，那么天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敬王被掳去 第五年的四月初。那么它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个灵在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看到他有一段括弧哈，他说手啊，所以刚才高牧师也特别讲了哈，当吹了一口气，灵进到你以后呢，你就有力量。所以在以西结这里头，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他们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很难把这个灵跟手啊这个分得很清楚，所以他把两个地方都括出来啊。所以耶和华的手降在他的身上啊，在他的身上啊，这一段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啊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是第四节，他说他观看有狂风从北方刮来啊，那么随着一朵闪烁火的大云，周围光辉，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第五节说，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出来，所以他看到的是四个活物啊。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天使啊？我们说天使有几个名字嘛哈，那天使可以是基路伯，可以是撒拉夫嘛哈，那天使长有一位是米迦勒，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用天使，而是用活物啊，四个活物？所以这个解经学家认为说是他所看到的跟他想象的可能不是一样，他没有办法确认啊，因为这中间有闪电，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啊，当你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你其实是蛮惊恐的啊。所以当以西结看到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确认，所以他就用了四个活物这一张。那到后面呢，他会用基路伯啊，那时候的描述呢就跟这个很像，所以我们认为他这边所说的应该就是基路伯啊，因为他后面的确是讲到用基路伯这个字眼。所以四个活物的形象来，那他们的形象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啊，就是说跟我们一样是站着的啊，基本上是站着的，那应该是用脚走路的，所以呢他是说有人的形象。但是呢这个基路伯很特殊，这个活物很特殊啊，他这边讲说第六节各有四个脸面啊，那也许有的这个经书说有四个活物各有一个脸啊，可能跟这里所解的并不是一样啊。他说四个活物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啊，这个地方可能也跟也可能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没看清楚还是怎么样，那至少他认为是有四个翅膀，他看到的是四个翅膀啊。那么他的腿是直的，脚掌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那么翅膀是彼此相接的哈，所以这个四活物，如果是战车的话，它的翅膀是蛮特殊的，把它接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排的话，好像比较容易啊。那所以说，为什么有的解经不认为说是它是讲的是战车，可能是这个原因啊。那行走的时候不转身，去各直往前行啊。那在这一段是比较难理解的，就是说如果这四个是一起行动的，他们是或左或右或上或下，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不需要转身啊。那你看到的那一面如果是牛的面，就永远看到是牛的那面，你如果看到人的面，永远是人的面，他不需要转身，他就可以四处行走啊。那么至于脸的形象，前面是人啊，然后右边是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啊，所以四活物，那跟这个约翰在启示录看到的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啊。各展开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哈，所以上面有两个翅膀，然后下面都没看到。 然后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啊，所以他所看到的四个翅膀，两上面的是互相相与别的啊活物相接的，底下的翅膀是遮住他的身体的啊。然后他们俱各自往前行，灵往哪里去？这时候这个神的灵在这边就特别描述了。所以这个四活物是听谁的呢？是听神的灵啊。所以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不转身啊。那四活物的形状像烧着火炭的形状，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啊。那么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啪一下就过去了啊。那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呢，见活物旁边有一轮在地上。所以这里呢，这一段主要是讲到的这个对活物的描述啊。那所以呢，讲到的是风暴，讲到的是四活物，然后接下来后面讲到的是轮中有轮，还有这个他所看到的所谓的穹苍，然后另外也是宝座。所以他看到什么呢？那很多的解经说用的标题是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当然也有说看见了神的战车啊。
听懂？嗯。十二节的地方讲到灵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你解释说这样，我觉得很有道理。讲灵是讲神的灵，只是说在这个在描述的这个上下的结文那一段的那个附近的时候，还没有提到神嘛，对不对？
他接下来在后面会提到啊。
这个 spirit 这个灵指的就是这样。
我个人的解释应该是神的灵了啊，那并没有其他灵。我想，他们的控制是为一个灵所控制的啊。这个一是讲第一章，中间的一啊，旁边一二三五是这一段。第一章里头所的顺序啊，所以他看见的是先从风暴开始四活物，所以呢，他所看到的是看到了风暴，看到了四活物，看到轮中，看到了穹苍，看到了宝座，这所代表的是看见了神的荣耀啊，在这里。这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嗯哼。
是按次序吗？按时间吗？
至于他是不是按时间次序，这个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啊。那我想就是说，
讲这个，假设如果约珥经第五年，大概是601、602年
啊，约珥经被掳的第五年啊，所以大概是593年左右。
对方下，对，糊涂了。所以那个就是那个。
哎，我们要讲祖前啊 ，BC， 所以是。
那个是这个前面说的三十年四月。
30年4月，对，30年就是说，他所讲到的底下一个附注就是约雅金的第五年，被掳的第五年，啊，所以你从597开始算的话，第五年的时候是593。
啊，
对，所以他不见得是说第五年结束，他是说第五年，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算的话，可能是593年。
就是说，被呼召就是
对，以西结被呼召是从这时候，因为看见了异象，然后之后被呼召，所以他的特殊的地方当然就是说，以西结被掳的时候，他已经是祭司身份啊，所以他已经在圣殿受过训。他看见过很多圣殿的东西。那等到他在写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些描述跟圣殿的是蛮接近的，因为他的祭司身份，可是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尤其是将来圣殿会有哪些祭司，会有哪些这个陈设物啊，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地方。所以他在30岁的时候呢，他已经被掳，他是不再能够做祭司了，啊，在巴比伦。那因此呢，神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以后，就差派他去做先知的身份。所以他，我想，也许我们用这样子的比喻来说，就是说，哎，你去找工作的时候拿到一个 job offer 哈，来告诉你呢，一个月以后来上班，结果呢，突然间这个公司不见了。 你完全寄望在这个公司的 job offer 又好啊，又这个可以是这个终身职啊。以前听说 bail up 是终身职啊，那么你进到了 bail up， 你就会在里头待一辈子啊，做一个这个有名的科学家。哎呀，假如突然有一天，在1990几年哈，哎 ，bail up 不见了，那你这个你还不是里头员工嘛啊？你是才拿到 offer 而已，结果你的工作没了，那你工作没有怎么办？哎，神很奇妙啊，他给了他另外一个工作，那是去做先知的工作。所以他所看到呢，可能如描述的是神的战车啊。当神出来了，那么他以战车的身份出来啊。那么如果你认为他是站在一排的话，很可能你会用这样的方式解释啊，四个活物是翅膀连接在一起的，但是你就很难解释说所有的活物都是上面两个翅膀相接的，那你站一排的话，最后两个怎么相接啊？旁边怎么样？所以唯一的相接是必须是一个方形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战车 make a lot of sense 啊。那约翰的启示录里头有讲到这个四活物跟24个长老在宝座前啊。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为什么看到四个翅膀会有点点很奇怪啊？那如果你读到以赛亚书的第6章，当以赛亚被召的时候，也看到了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是在上，两个翅膀是蒙着身体，两个翅膀是蒙着脸啊。那为什么他没有看到这蒙脸的翅膀？哎，他看到脸啊，这是很特殊的地方。所以跟这个，所以我想啊。以西结当他看到的时候，他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啊，但是他所以他特别用了四活物的方式来说。那我们唯一有的图画就是约柜上也有这个基路伯啊，那这两个基路伯的翅膀也是相接的，两个怎么相接啊？就是对着接哈 啊，所以他一定是 run 一个这个我们说 circle 或者是 square 啊。那么如果你把它站在一排的话，它没办法相接的。那在我们刚刚讲到说，以西结在被掳之前，他是在圣殿里服侍的，所以他见过很多圣殿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会幕跟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话，圣殿里头有许许多多的画像是基路伯的画像啊。所以以西结为什么看到的时候会认为是活物呢？也跟他在圣殿里头看到的可能不太一样啊。所以他那时候用四活物，而不是用四个基路伯来描述，可能是有关系的。那有人就说，为什么这个四活物是人、狮、牛、鹰啊？所以有的人是这么说了啊，他说那跟当初在会幕四周的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有关啊。这四个支派的这个头啊，犹大、流便，然后以法莲跟但啊，这四个族。那犹大是狮子，没问题吧啊？以法莲是什么啊？在因为创世纪49他没有讲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看后面的旗的话，哎，这个以法莲是牛，那水牛可能没错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犹大是狮子，毫无疑问啊。但从来不是鹰啊，从来不是鹰。但是但是被认为在创世纪49当时讲说，你将来是 judge 啊，是 judge 不是法官了啊。那但是不晓得怎么样，他们后来有一个 scale， 就是天平啊，那作为但族的。但是但族是蛇，他在路上是咬人家脚的啊，这个是雅各给他的众子的预言。所以但从来不是鹰，不晓得为什么有人这么确定的讲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流变也不是人啊，我们还是用 quote unquote。为什么说不是？因为流变的这个它的标志是什么？流变的标志应该是他当初从地上挖出来的，给了他妈妈，然后
茄，
枫茄 mandrake 这个植物啊。那莉亚呢，为了要得子，所以跟他换啊。我们刚讲雅各，以扫跟雅各是用红豆换的啊。那莉亚是用了这个枫茄啊、让雅各跟莉亚去啊、对不起啊，拉结是为了得这个枫茄，所以想要怀孕生子，因为他是不孕的，所以呢，把这个雅各的这个当天的过渡给了这个莉亚啊，卖了雅各一天，所以啊、他应该是枫茄啊。那这个枫茄当然为什么我们说 quote unquote 啊，就是说枫茄显然是在当时被认为说底下是一个你的 womb 啊，里头是一个人的样子，所以他如果要跟人扯上关系，是有那么一点点牵强的关系啊。那以法莲是水牛啊，所以如果你是照这样去想的话，那我觉得是有点问题啊，至少在蛋上面也是很困难的，流变也很牵强，所以我在这边我是蛮存疑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样子解释对的啊。那么枫茄啊，这个是啊流变族的。那在四福音里头也有人说，四福音我们所看到的，那这个马太啊，当然这个也有人有不同的解法，但是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马太是君王啊，讲的是君王，所以马太是用的是狮子啊，然后马可用的是牛，他是一个仆人，然后这个路加讲的是他是一个人啊，那么约翰讲的他是一个神，是用鹰去做表示，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少争议，虽然不是说没有争议啊，但是还是比较少争议的地方。所以呢，讲完了四活物之后呢，就开始介绍说这里头中间的轮中轮啊，这个轮是很特殊的啊。那解经学家认为说，这个轮中轮就是两个是九十度啊，这个对角折的这一个轮子啊。那当然，因为这是以西结当初所看到的啊。那我们在当时所看到的所谓的战车的话，不论是这个埃及人或者是那个轮都是扁平的这个圆环啊。那以西结所看到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啊，是个等于是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一个球形的啊，基本上是一个球形。他看到的轮中轮，轮的旁边都是眼睛啊，那这是很特殊的地方，这是所有地方没有看到的。那我们特别要讲到说，以西结书在犹太认为是一个神秘书信啊，那基本上就是说很多的犹太的神秘宗教，像做马可巴、卡巴拉，这些后来的卡巴拉都是从这里头来的。那到了格罗西书的时候呢，特别还指出说，这里头讲到什么敬拜天使啊，甚至希伯来书都会讲到说天使的地位是什么样子。那这些一般人都归咎说，可能是从以西结书上面出来的，讲到的这四活物造成了很多人开始认为这个天使的地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但是记住，天使是行动不是自主的啊，天使的行动是被灵所主宰的，所以灵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他是一个被动的地位。那因此呢，他永远没有办法高于人受造的地位。那在接下来所讲的呢，是活物的头上有穹苍啊。那么穹苍呢，是他讲到说，穹苍的形状像水晶啊，铺张在活物的头上。所以，如果是战车的话，那个就是车子的 base 啊。那这个 base 呢，可能时间的他也是告诉我们时间差不多要到了啊。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这里头所讲到的东西。那么他那个里头讲到的这个宝座啊，讲到这宝座上向着有一位神啊，这是他很特殊的地方特别提出来的。那如果是看得见的神的话，因为神应该是看不见，所以他如果是看得见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解经家认为说这是他看见了做王的基督啊。那么这来源是在这里的，这种天与天上的天的概念啊， 在诗篇里头我们看过大卫啊写过，然后在保罗书信里头我们特别提过啊，上一堂的哥林多后书，他在十二章讲说，我认得一个人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啊。那犹太人的这个世界观啊，早期的犹太人世界观是这样子的，他有这个 sky， 这是天啊，那 sky 上面呢有 heavens， 有 heavens of heavens， 所以它是有三层的天的观念。当然还有其他犹太人说有四层天啊。那我们在这边如果看保罗的书信的话，保罗说提到第三层天是什么地方？是乐园啊。啊，他听到乐园里隐秘的言语，所以从保罗观点啊，他这一派的这个马加尼西亚的话，应该是三层天的概念啊。那当然也有四层的概念。那他基本上呢，天上是三到四层，底下呢是这个是否有这个然后是否底下才是 the great deep 啊。所以阴间不是最低的地方，还有更深层的，这是犹太人的概念。因此我们在这一点里头可以看到一些大致上的当时或者是更早时犹太人对这整个的世界观、宇宙观，还有这个当时一系列在当地所看到的意象，究竟后来如何发展成唐木德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犹太经典。因为我们知道唐木德其实是在巴比伦啊逐渐发展成的，所以当时在巴比伦究竟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犹太人有什么样的活动呢？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啊。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存在这里。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因为12点要结束，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我想你一定有很多问题，但你的问题可能不会比我的少啊所以你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但是不要把我所说的当作真理啊。我们还是回来自己好好的去读这个以西结书，如果你能从其中读到真理那是最好的啊。那么如果你不能的话，那么去看看一些其他解经的书是可以的，但是这卷书很难啊，所以即使是你去看到的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不一样的地方，不要把它就某一派的说法就当成真理。就像我们刚讲的，这四活物究竟有人把它归咎成这个12个 camp 在旷野的时候的这个领袖的旗帜，这个其实是有许多争议的地方，这个要自己能辨明。好，我们时间就停在这里，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谢谢你用恩典喂养我们，而不是用律法。因此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靠的是你的灵，用你的灵亲自的喂养我们对我们讲话，使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不明的地方你用时间，你用其他的弟兄姊妹，你用圣经，你用注释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慢慢可以明白，那我们也可以分辨。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